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2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沈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绝不能够允许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美国防长开启亚洲之行，承诺要强化美韩关系；另外，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通电话，承诺将履行难民安置协议。另外，川普再签新的行政命令，减少多达75%的企业监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表示这威胁到德黑兰在2015年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退役将军弗林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称这只是伊朗过去六个月威胁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一系列事件当中的最新一起。弗林说，伊朗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该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黑兰的态度不够坚定。弗林还补充说，今天我们正式对伊朗提出警告，他没有进一步做出相应的解释，也没有威胁要对德黑兰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和他对也门胡塞反叛分子的支持是具有挑衅性的，正在破坏这一地区的稳定，同时威胁到美国、盟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官员们说，美国将适当的做出反应。当被问到美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时候，有关官员只表示有多项选择。然而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导弹发射和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是与伊朗核协议分开的，白宫没有指责伊朗违反核协议。伊朗星期三证实了星期天所进行的导弹发射，但声称这没有违反六个世界大国和德黑兰在2015年所签署的那项核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在核协议达成后所通过的2231号协议当中，呼吁伊朗不要采取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但是没有具体禁止这种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表示，伊朗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并不天真，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戳穿他们，人们也会看到，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承诺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绝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事情。
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在德黑兰会晤来访的法国外长艾罗的时候，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但是他坚持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并不是核协定的一部分。伊朗与美国等另外五个大国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半岛方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四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与韩国的关系，以帮助这个国家应对来自朝鲜的挑衅。马蒂斯说，现在我们必须要应对你们国家与我们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威胁的现实，我们愿意同你们肩并肩的共同面对这种威胁。在马蒂斯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海外之行开始的时候，他在韩国代总统总理黄教安的陪同下发表了讲话。黄教安表示，他期待两国就美韩同盟以及应对朝鲜核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在到达韩国之前，马蒂斯向随行记者透露，他此行与韩国方面开展对话的一个议题就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韩两国希望在今年的韩国部署这一系统，尽管中国对此表示反对。马蒂斯说， 如果不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我们就不需要在那里部署萨德。除了朝鲜之外，没有任何国家需要担心萨德是否从事某种进攻的行为。马蒂斯还将访问日本。在美中关系在川普当选总统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际，美国媒体报道解放军近期试射新式的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东风 5C 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是在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向美国发出示警信号，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竞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 5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 5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试射，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第一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搞了几十年，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他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呢，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自己的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 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五系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31可以机动，主力的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5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热岛案，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几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的，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四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在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几个小时之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川普总统说，你为美国的外交带来你独特的技能和极为深刻的见解，这是我所亲眼所见。我们的国家需要在这个经常面临困境并且陷入暴力与战争泥沼的世界当中营造稳定与安全。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了彭斯副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的蒂勒森宣誓就职仪式。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一名无党派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参议员一道支持对蒂勒森的任命，以56票对43票的投票结果确认了这项提名。两党参议员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考虑这位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把商业利益放在一边，担任一名合格的国务卿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对民主党顽强且史无前例的拖延战术，共和党也通过前所未有的举措与之回应，星期三确认了三个内阁成员的任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星期三在只有共和党人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的人选。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理特恩贝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难民的协议。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当中发生了争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看过那个报道，我不想评论我们 之间的对话。我只想说，在对话期间，正如你所知道的，也正如川普总统的发言人以及白宫所确认的那样，川普总统向我保证，他会继续履行我们与奥巴马政府就难民安置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和特恩布尔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一项协议。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继续批评这一安排，称他将研究一下他所说的这个愚蠢的交易。川普总统已经发布了行政命令，暂停接受难民进入美国，但这项行政命令有一项条款规定，当接受当事人的入境属于美国履行早已存在的国际协议的时候，可有例外情况。白宫说，有大约1200名难民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后才能够获准入境美国，这些人大部分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已经遭到了好几起的诉讼，大部分都与许多人所称之的穆斯林禁令有关。这项行政命令在90天内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在内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并同时无限期地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表示，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反对人士表示这是违宪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内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莫拉西利周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而且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国别歧视他人，使得我们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
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也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Trump. 今天我宣布，我将对川普总统及其内阁提起联邦诉讼。他的行政令将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仅仅因为我们是庇护城市。
西部的华盛顿州周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这起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我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
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周一也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过程都不那么顺利，而现在反对川普政令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得人们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令。
We need to pause.
我们需要停下来，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众议院议长瑞安周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准到位，就将恢复移民安置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三名最高移民执法官员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进行辩护。与此同时，美国公众批评川普总统发布的关于移民与旅行的禁令，多方对这项禁令提起了法律诉讼。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详细报道。
在几天的抗议之后，新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试图解释并澄清川普总统限制移民并暂停难民项目的行政令。
这不是旅行禁令，这是暂停，以便让我们审议现行的难民和签证审批系统。
行政令限制七个主要为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公民入境达90天。 凯利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恐怖分子拦在国门之外。批评人士说，这项计划过于含混，它意味着川普试图兑现竞选时发出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诺言。川普后来修改了这一说法。
不是这样，我重复一遍，这不是对穆斯林的禁令。
尽管有些保证，但是据国土安全部负责难民审查程序的工作人员说，该部内部目前仍然处于困惑状态。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的很多条款仍然未经定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
现在我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行政令的推出方式引起一些困惑。
白宫官员也在继续为行政令辩护，否认在行政令涉及何人的问题上令人困惑的说法。
这项行政令是在白宫与国土安全部做出适当准备与协调的情况下制定的，行政令将会继续得到执行并按计划进行。
我们不能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我不会拿美国人的生命做赌注。
路透社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就这项行政令分成两派，49%的受访者赞成这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作为一个曾经的电视明星，美国总统川普知道如何给自己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增添一点轰动效应。他选择在全国电视的黄金时段公布这一消息，成功的把这一提名保密到了最后时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家人、共和党议员、副总统彭斯和记者们都聚集在白宫东厅，见证川普总统宣布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Today I am keeping another promise.
今天我要兑现我对美国人民做出的另一个承诺，提名尼尔·戈萨奇法官。
川普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知道，当他们投票的时候，美国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就是他们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他挑选的戈萨奇法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保守派的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他今年49岁。川普说，他明白这个提名的长远意义。
我总是觉得，除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之外，美国总统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他们的年纪来说，一位大法官可以干上50年，他们的裁决能够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其有效性往往能够永远保持下去。
戈萨奇对这一提名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站在这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房子里，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发誓，如果我的提名得到确认，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忠实地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务。
戈萨奇是总统提名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突然意外去世而留下的空缺。共和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立即表示赞扬，而一些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前总统奥巴马在斯卡利亚去世后立即提名加兰德法官填补这个位置，但是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拒绝这一提名进行讨论和表决。他们说，现在距离下次大选时间太近，拒绝考虑加兰德让许多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感到愤怒。星期二晚上，他们中一些人在最高法院前面集会，表达他们对川普这一任命的反对立场。
这个提名非常危险和极端，他把政治放在美国人民之上，他把权力、财富和公司放在美国人民之上。我们需要能够坐到最高法院凳子上的人，必须具有公平、开放和独立的胸襟。
戈萨奇可能会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临民主党籍参议员们长达数月的拷问，他们要了解戈萨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堕胎、川普对难民和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颁布的旅行限制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已经提名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经故去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并等待参议院的确认。由于大法官为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位大法官都将与其他大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律专家认为，此项任命现阶段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三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三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卢伊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移民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色列安全部队星期四继续拆除约旦河西岸一个非法犹太人定居点，驱逐那里剩余的居民。以色列警方从星期三开始清扫阿玛纳定居点，有几百名居民和抗议者设置路障，并且向警察投掷石块。愤怒的抗议者和定居者向警察呼喊犹太人不驱逐犹太人等口号，有大约20名警察期间受伤。到星期四，阿玛纳定居点里的一座犹太教堂成为对抗的焦点，剩余的居民占领了那座教堂，到教堂拒绝离开。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墨西哥均否认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警告说他已经准备好派遣美军进入墨西哥。美联社和一位在华盛顿的墨西哥记者报道称，川普上个星期在电话当中对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如果墨西哥不加强控制那里的坏男人，他将派遣美军去处理那些人。美联社报道的根据是一份由能够接触到这次通话官方记录的匿名人士提供的部分文字通话记录。美联社表示无法据此判断川普当时讲话的语气。纽约时报报道，星期三晚有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们，川普那句话是在开玩笑，而且总统还表示随时准备为墨西哥提供帮助，对抗贩毒团伙和控制那里的边界。墨西哥总统发言人爱德华·桑杰士说川普提出派美军到墨西哥完全不是真实的话。涅托已经明确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支持建墙的费用，并且在川普签署那项行政命令之后取消了访美行程。川普与涅托的电话通话的目的是修补双方之间的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又签署了另外一项行政命令，这一次呢是有关减少企业监管方面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一群小企业主的簇拥下，川普说他正在建立有关未来企业监管的新规则。
如果有人想设定一项监管规定，首先我们不会批准，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批准了17个不同形式的类似的措施。假使我们批准的话，唯一的可能是砍掉两项以前的监管规定，换取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因此设立每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必须砍掉两项之前的监管规定，但还远远不止这样。我们正大幅减少对小企业的监管，还有大企业，不过他们的情况不同，我这里指的是小企业。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这将是我们国家所见过的这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
在签署行政令前，川普和企业主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随后他们赞扬了总统为小企业和整个工商界所做的工作。总统重申了他削减多达75%的企业监管规定的愿望，他说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让在美国开设企业变得容易。上星期川普签署行政令，再次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要推动在美国中部修建两条输油管道。他说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找回流失到中国等处的就业机会。
As I'm sitting there and looking at the approval, I said,
这些是巨型石油管道，比这个房间都大，很多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包括中国。你可以在中国和其他一些遥远的国家制造这些管道，把它们装到大船上运到美国，再装上卡车运到美国中部。难道我们不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在美国本地生产吗？我想要做的是让这些管道使用美国的钢材制造，在美国装配生产。我想要美国的工人来生产这些管道。
总统还确认说，他想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的时候，印度感到了如释重负，特别是本来会受到冲击的那里的服装业和制造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这份由亚太地区12个国家共同签署的雄心勃勃的协议，目的在于促进贸易发展，但是对于位于新德里的印度最大的服装出口商之一的东方工艺的总经理苏德哈丁拉来说，却是心头大患。由于 TPP 削减关税，使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因此会降低印度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丁拉说，美国退出 TPP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解释道，我个人是非常担心印度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一部分 TPP 成员国的生产效率更高，再加上免税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会抢走所有的生意。印度的服装和纺织业有数百万的雇员，出口的服装大约20%运往美国。印度的服装产业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 TPP 威胁的产业。印度商务部长尼尔马拉·希沙拉曼曾向记者说道， TPP 冲击到印度的一系列产品，如皮革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和纺织品。实际上 TPP 意味着印度已经被这项覆盖约全球40%的贸易协议所排挤。专家估计印度最终会遭受的出口损失差异很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说，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后加入 TPP, 印度每年的损失则会接近500亿美元。其他人则表示，损失会远远低于这个数目。贸易专家兼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比斯瓦吉特达尔表示，由于印度几乎肯定会遭受损失， TPP 的解体为印度赢得了时间。他说，这是因为 TPP 会提出贸易自由化的标准，并制定比印度已经适应的规则更加严格的新规则。 TPP 涉及到制定严格的劳工和环境管理条例，以及更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TPP 的终结可能使一些区域性协议获得青睐，其中之一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一协定包括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将近一半。 在新协议的制定中，许多人估计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一些人认为这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不太可能设定像 TPP 那么高的标准。然而，其他很多人认为这对印度也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印度不得不向中国打开市场。贸易专家达尔指出，即使没有优惠待遇，中国也已经大举进入印度市场，所以印度界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获得优惠待遇，将是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印度都有着艰难的商业环境，阻碍投资的复杂法规、高税率和严格的劳工法。正是如此，几十年来，印度没能从改变了亚洲经济的制造业浪潮中受益。印度总理纳伦迪拉·莫迪提出的旗舰项目“印度制造”还没有对印度制造业产生显著影响。贸易专家警告说 ,TPP 的解体和美国的保护主义会使未来的全球贸易更加不稳定。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会的阿比塔·姆克哈吉教授说，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川普也正在提倡美国制造，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还是应该担心的。有关专家们正在要求印度政府实施改革，以增强印度各个行业的竞争力。穆克哈吉说，必须为商业提供便利，一旦你这样做了，就能从任何贸易协定中受益。不过，服装出口商丁拉并不在意 TPP 的潜在威胁，他仍然保持乐观。他和其他人觉得，美国退出 TPP 会给印度喘息的空间，使政府得以继续推行总理莫迪承诺的改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退出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美墨边墙。川普的上任以后的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将其竞选承诺逐一兑现。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了契机。但是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的对华贸易问题仍然继续延续了以前的强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后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这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本来会因 TPP 而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恰恰是单方面的放弃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他说，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这项协议所构建的是一种制衡中国的政策。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让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其主导的另一个亚太贸易倡议，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这一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也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但是 TPP 的失败让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空白，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本周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让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甘思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记者会上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表示，他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惩罚性关税，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如其他的竞选承诺一样说到做到，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他的主要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们的立场也与他的极为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而不是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他说，中国政府的考量则是，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美国有强大的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是想达成协议。他说，也正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更不能示弱。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思德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只不过是参与到了一场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台湾方面，台海两岸关系从去年520以来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国以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原则为由，拒绝同蔡英文政府沟通和联系。但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正在严厉出台给予台湾民众的所谓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以此拉拢台湾的民心和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旧历新年前夕，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讲话中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谭永红教授对中评社说，在延续2016年基调的基础上，这次对台工作会议有两点新意，一是强调了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二是提出了研究出台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他说，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研究出台便利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他说，大陆会单边出台一些类似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促进两岸民众在大陆的融合发展。台湾智库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说，中国严厉出台一些对台湾人民比较优惠的措施并不意外，大陆方面给台湾人民国民待遇或者出台对台湾人民友善或者是好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好的法律或者是规则，都是好事情。
不管单中心或者是前的卡斯特 台胞证到现在的国民待遇，我想基本上是对于台湾人民，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么从事这个各式各样，包括商务啊，哈、啊，包括就学、求学啊，那么包括探亲旅游各方面做出善意啊，那么也借此来吸引啊，那么台湾的民众，那么对大陆人民乃至于大陆政权的好感吧，啊。
自从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20号上台之后，中国中断了同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的联系。中国指责蔡英文政府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的停摆。中国表示，只有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推出旨在笼络台湾民众民心民意的会台政策，以此建设他们所说的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从下而上施压民进党政府回到接受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九二共识。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台湾的民意是否对蔡英文政府产生压力，要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个，会不会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啊的两岸政策产生一种压力？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蔡英文政策在两岸政策上面的处理上面，是不是被目前的台湾的普遍民意所接受，或是不是那么背离了啊两岸的和平相处，不擦枪走火？
谭耀南说，蔡英文政府坚持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基础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大陆方面的解读很到位，但他们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稳定不擦枪走火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某个程度上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客观意愿根据不同形势的调整，取决于两岸领导人的智慧。谭耀南还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的未来美中关系将直接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走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教授说，在中共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19大之前，两岸关系需要一段维稳期，但变动很可能会发生，中国将根据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对台工作。他说，如果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台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相应可能会出现剧烈调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种针对难以治愈的凶恶的癌症的药物，目前呢正在研发过程当中。一些癌症的患者对其他治疗手段反应不佳，但是在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当中则大有起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制药巨头辉瑞和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顽固癌症的新药。这些类型的癌症都有难治愈、易复发的共性。这种药物已经在小白鼠和猴子身上起了药效，人体试验正在进行中。
We're hoping to rip out the cancer by its.
我们希望能从本质上彻底根除癌症，就像清除杂草，你需要连根拔起，它们才不会死灰复燃。我们研制的这种药物正是直指肿瘤根源，通过化疗彻底消灭癌细胞。
Chemotherapy that essentially kills those cells.
马克·达梅林博士在位于纽约的辉瑞研究中心通过网络电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种药物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抗击癌症的抗体。科研人员在抗体中添加了含有蛋白分子的化疗药物，当抗体附着到正在扩散的癌细胞时，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化疗药物会杀死癌细胞。
这种疗法就是治疗癌症领域的导弹。
达梅林博士说道，接近30%的卵巢癌患者在试验中显现出阳性反应，这些病人曾经经历的其他治疗方式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希望这个新型药物能够取代传统化疗，由于它具有针对性，因此毒性和副作用都小得多。科研人员表示，如果此药有效，它将能帮助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例如前列腺癌、胃癌、 食道癌和恶性白血病。今年将启动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如果试验成功，这种药物将会挽救那些患有难以治愈癌症患者的生命。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通过推特表示，伊朗因为发射弹道导弹已经正式受到警告。川普在推文中继续批评美国和其他五个世界大国达成的以放松制裁为交换条件的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协议。川普说，伊朗本应对这个协议心怀感激，因为伊朗在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资产被解冻之前已经行将崩溃。这一核协议旨在应对有关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称，并且规定伊朗限制浓缩铀的工作以及转变一些核设施的用途。伊朗始终否认发展核武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 与韩国的关系，帮助他应对来自朝鲜的挑衅。马蒂斯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第一次海外之旅开始的时候，他在韩国代总统总理黄教安的陪同下发表讲话。黄教安总理表示，他期待美国和韩国就两国的同盟以及应对朝鲜核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在抵达韩国之前，马蒂斯向记者透露，他此行与韩国开展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和韩国希望今年在韩国部署这一系统，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蒂勒森星期天晚上在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几小时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川普总统对蒂勒森的资历表示赞赏，他说，美国需要在经常出现困境并且陷于暴力和战争泥潭中的世界中营造稳定与安全的人。川普出席了彭斯副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的蒂勒森的宣誓就职仪式。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一名无党派参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了蒂勒森提名的确认，表决结果是56票赞成，43票反对。两党参议员过去几个星期一直都在考虑这位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过于密切的关系，以及他是否在担当国务卿的时候有能力把他的商业利益放在一边。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继续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此前有消息说，两国领导人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对特恩布尔说，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川普总统已经发布政令暂停接受难民入境美国，但是有一项条款规定，在接受有关人员入境属于美国履行早已存在的国际协议时可以例外。美国和墨西哥都否认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警告说他准备派遣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美联社和一位在华盛顿的墨西哥记者报道说，川普上个星期在电话中对墨西哥总统表示，如果墨西哥不加强控制那里的坏男人，美国就将派遣军队去处理这些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